在太快乐或太悲伤的时候，都很容易产生那个化学变化。
对，因为你产生化学变化之后，那个化学变化不管高或低，它的所有的状况，身体很坏很坏，很容易投射。所以一般快死的人或重病的人经常在投射，或者是你有听到人家讲说，哦，他已经看到已经死掉的人，因为他在投射啊，但他并不知道他在投射，所以他的身体的化学质改变，而且强烈改变，他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化学质改变，然后就啪回到上一层，再回到上一层这样哈。那所以有一点像，我个人是觉得说有一点像橡皮人啦，就是小的嘣，第二层嘣，第三层，第四层，对不对？那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第四层回到第三层是用化学式，第三层回到第二层是用电性的改变，然后就一直嘣回去。然后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弄懂的东西哈，就是说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哈。但是他其实是说呢，是你的信念，你当然重要，因为每一个外在自己都是重要的，因为它就是由内而外的，不然它干嘛一直跑出去，对不对？可是当你要改变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后面去产生一个新的意识再回去，就要合流之后再回去，不是说我自己可以做，而是说你先了解后面的架构，当你了解后面架构之后，你的那个地方的话，它自动会变成内在，自动会变成自由。这我下这个礼拜是会提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算是最 key point 的东西了，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奇怪，我怎么用我的意志，用我的信念，为什么没有办法创造实相？那是因为它后面也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行，而是说它必须要跟后面合体，然后产生新的意识，那么还是一样再出去这样子。那可是只要是出去，它一定会扭曲。就今天有谈到这样的一个课程了，所以礼拜四的部分的话，也许有机会大家再参考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157节哈，157节到158节。那如果来得及，我们就继续往后走。那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赶啦，因为假如说你不了解的话，赶也是没有用这样的。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今天还没收到，是吧 ？OK， 好。我对对，等一下传给你，好。再给我一次好不好？是吧 ？S U Y O N G。OK， 等一下。OK， 好了，用了。好。那我们今天进行157节哈，然后因为王姐的资料呢，它有一小部分没有换哈，所以看起来有点看不太懂哈。那所以我把那个原文书拿出来对照，然后我把它补了一些哈。那我们就先参考看看好了哈。那第四册的157节，它一开始就提到说，行动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那这个改变，它用的英文字叫做 altered 的、哦、就是改道、哦、就还是一样、哦、就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有我们该走的路，那行动的本质它是不能改的，它无法改，它是不能改的、哦、那他说我要说的是实相的基本本质，而不是任何特别的行动。他说当内在一个行动出生的时候，它是有它行动的本质，行动的本质是不能改的，那它是指的是这个实相的基本本质、啊、但不是说那都不能做其他的行动，当然可以做其他特定的行动、哦、那因为特定的行动的确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行动而改变，但是并没有、啊、指定的行动会以孤立的方式出现。它这里的英文是 not given action、啊、就是说哦，如果说这个行动是被指定的，是被 given 的、哦、那这个 action 的话它不会孤立出现的，它是一整套的。那既然是一整套，它是从内在出发，对不对？好、哦，比如说它可能产生一个 A 的情况，那么这个 A 的情况出生之后，当然伤害到，假如说 A 被伤害的话，那么 A 被伤害的这个同时的情况它也都安排好了。他说他不是孤立的行动，所以 一次行动的话，它是一整个行动，然后行动是不能被改道的，不能被取代的，这样子、哦、他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被 given 的行动它是没有办法，它是不会以孤立的方式存在的，它一般来讲的话它都一次同时存在的、哦、他说把行动认为实相，而要根据本质，而不是根据指定的行动，而且要根据感知者的本质、哦、因为我们会任何的行动我们立刻就会把它认为是实相，比如说我出生，那我认为我的世界当然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世界，那别人的世界怎么样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也不会知道、哦、那所以他本来就我们会把行动认知是一个实相，所以他这里才说呢，其实、行动是不能改变，而是其实行动就是实相的基本本质，而行动的话呢，我们把它认为是行动，那这样的话是根据本质，不是根据指定的行动。所以啊，并且要感知，并且是根据那个感知者的本质哈、哦。所以行动是一个实相，它是没有被办法改的。而所有的特定行动你是可以有特定行动，所以你经过你的特定行动好像什么东西是改变的，但是其实没有办法改的，它是没有办法改的、哦、但是呢因为你本身去感知他的这个人，他基本上是合法的，比如说我用这样的眼睛看出去，那我是青光眼，那我看到的世界就是青光眼的世界，对我来讲的话这个行动它是、感知者的本质，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当然不是我看出去青光眼的世界、哦、它可能是有它的真正的世界，可是对我来讲我是根据我的本质在看这个东西，我的感知的本质去看它，也不是根据我被指定的行动，因为指定的行动它不是孤立的、哦、所以呢他的观点跟他所参照的领域、哦、总是会在程度上会有变色，那王姐的翻译版本是叫会被渲染了哈，那或者是觉察到实相本质的其他方面，那这样讲的话看起来是很矛盾的，那为什么必须要填上前面这一段，因为王姐的部分哈，他如果没有填上这一段，他说哦这听起来是矛盾的，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是矛盾，这个矛盾点就是说实相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那可是问题是那你感知本身你已经把它改变了，行动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可是你感知本身已经改变它了，比如说我本来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要去拉斯维加斯，那我们都已经讲好要去拉斯维加斯，可是出生之后呢，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每个人的想法又不一样了，有人要去有人不去，对不对？那问题是对你来讲你不想去拉斯维加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根据你的感知，你在现在的情况的感知，而这个感知既然你的存在是行动，而行动构成你的存在本质的话，那么你的存在如果是合法的话，那么所有行动当然也是合法，对不对？那可是原来被 原来被内在行动那部分却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这个地方听起来是很绕舌，可是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改的。我的人生的目的，我能够表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命算出来会怎样，我某个角度来看，那个大方向，那个行动是没有办法改的。可是呢，因为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我有不同的感知，对不对？那我因为不同的感知，所以我某些感知的方式，比如说我心突然开了，我自我突然小了，或我各方面情况突然间有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根据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感知的话，那么他这个感知是不是会渲染到原来就改变原来的那个行动的色彩？好，所以他说这听起来是很矛盾的，因为也是会改。好，那我参照第七册的第三节哈，他就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是你的想法回到了，当你回到内在，比如说像我们礼拜四的课程，经过投射的关系，经过对梦的有所觉知，我带着觉知到梦中，那么我到梦中以后，我就发现他说，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这样，我为什么到美国来，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那样做，我知道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太会去再坚持原来你的那个错误的观点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因为你感知它以后，你的内在突然间放松了，因为他知道你知道了，然后他就给你自由，所以这个时候你掺进去的任何东西他大部分都会接受了。那这个时候你跟他合一之后，那么你要创造实相是太容易了。为什么？因为他了解你的内在，了解你知道那个行动，那个行动不能改，可是呢你的一些参考点他也接受了，所以事实上也有部分的被变色掉，但是行动还是没改，可是原来的部分他是会有一点按照你的意思去进行的。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你去看参照第七册第三节，好，忘了结束，好像283节，我觉得那一节是蛮有意思，为什么你需要在梦中保持觉知，或者是礼拜四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需要投射，因为当你投射的时候，你就不以现在这个肉体的观点在看我肉体的状况，我是跳开一层，那跳开一层的时候我又保持觉知，那我又保持觉知，我又跳开一层，那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而原来的那个行动或那个特质本来就是我要去的，我就本来高兴去的啊，并不是我受害啊，是我喜欢这样做啊，所以我已经知道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再加给内在的任何信息或内任何要求，大家意见是一致的，那么所以会产生新的意识，然后也变成有新的行动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认为它才是一个真正赛斯在讲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信念创造实相没有那么粗糙。我的意思不是说信念不能创造实相，而是说它其实是有比较更细腻的东西在里头。因为像这一节一开始劈头一句话就是说，行动是不能够 alter 的，根本你没办法改变它啊，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因为这就是你的特质、你的特性、你的行动方向啊，你怎么改？可是其实是可以的哈，因为你的任何感知方式，或者是你对实相的了解，好，而且它并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当你回到内在的时候，全部跟你配合的那一套人，啊，就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所有其他的人呢，他在那边一次都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参考哈，因为他提到说，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实相会保持原样不变，啊，它矛盾的点在，他已经指出了一个实相会保持原样不变，可是感知者因为他的感觉上感觉器官会有限的，或者是扭曲的方式感知它。我现在没有内在感官嘛，所以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感知有限，还有呢？我对他会产生扭曲，扭曲的原因是父母、社会、眼前的肉体告诉我说，啊，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对，我要选择什么对又有利，可是那个不是我内在行动，行动没有办法改。好，那这样的话在某一个程度上，他说 这真的是这样没有错，他说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更深入或前面去研究这件事情，那以后我们的课程也会 已经我们以后的课程，他说已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想复制的愿望总是会导致扭曲，因为实相既然是所有的实相都是创造的话，所以你想要去复制别人，比如说我今天讲这件事情，那你听了以后，你想去复制它，当你想复制它的这个企图或愿望的话，它总是会导致这个复制的部分会造成扭曲。那所以扭曲是根本就是应该的，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哈。那某个角度来看，这个扭曲也是一个新的实相的基础。所以为什么这个实相会一直的越来越庞大？是因为只要感知它的人，他就创造新的实相；只要感知它的人，就有新的基础。好，所以他说现在把这个两个东西合在一起讲，行动是没有办法改的，可是你想复制它，你就会扭曲它，你就会你的感官或者是你的复制的企图也都会变成它的扭曲，然后这又是一个新的实相的开始。你去看看，一般我们看植物就可以发现到的确是这样哈。这个植物如果它一直往前走的话，它只有一条。如果你种空心菜哈，你不把头摘掉，它就这么一根，就一根而已，它不会有其他的，很多菜不会长出来。可是你一长出来，把头摘掉，它就长出很多根了。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会扭曲，然后一扭曲的话，我们就发展好多的不同的情况出来。那所以说，意思是像多瓣的莲花不断在开，因为想要复制就扭曲，啊，然后用我们有限的感官去看它也会扭曲，啊，所以事情就会被扭曲，而扭曲又是新的实相的开始，它会长出新的叶子出来。可是原来的那个行动却不会停止，它原来行动一定会睡醒。所以这两个说法把它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个体如果从它本身的参考点出发，只通过它的外在感官为觉察主要实相的主要的基本实相的话，那么它以某种方式对实相的基本实相的感知并不能改变实相或行动的本质，因为它独立于它的参考常义的存在。意思是说，如果你不透过在梦中有意识的觉知，或者是投射的，或者是经过跟内在的沟通的话，如果你根本连内在都不知道的话，如果我只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只有我，啊，我就是唯一生命，啊，不是四个，而是一个的话，那么那我的主要焦点就是只对现在的常意做感知，那问题是第一句话告诉你说行动是不能改变的，那你没有办法改变实相，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行动的本质。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它点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信念必须要透过由内在的一个了解跟沟通之后，然后产生出来的新的意识才会是一个新的信念。如果一个人他只以他自己的感知，对基本实相的感知，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实相，也没有办法改变行动。好，但是呢，问题是，假如说他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行动，可是他在尝试这个实相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去试着去用我现在的物质的感官跟对物质的了解去觉察这个实相的时候，那就会发生强烈的扭曲，对不对？那这个扭曲当然刚讲过了，它又是一个新的实相的结果。好，比如说这样讲，你本来是一个公主，可是呢你下来以后就自己觉得说自己实在是太没有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那你就会造成另外一个新的实相，就是哦你是个弃妇，或者是你是怎么样。好，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实相的结果。那你要去了解你到底你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行动它其实不断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可是你当你产生新的实相的话， 那么你也会一直扭曲在这个新的实相，它会变成新的基础，但是你原来的行动还必须要继续做这样子，这样，所以它会变成拉扯，会冲突这样子。那我们对一个新的实相的这个觉察，这个觉察的东西哈，也就是这个基本实相，其实是合法的，它并不是不合法。那但是只是因为对它的觉察才是，才是存在的基础。因为我们每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在感知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我存在。那行动不是构成本体吗？那我一不断在觉察，就是我的行动，感知就是行动嘛。所以我在感知这个社会，那我就变成那是我的存在基础。好，所以它并不是这样就不对，只是说你可能会跟内在会有冲突。好，那这是一种，那换第二种，他立刻马上在这里就换了第二种。第二种是因为约瑟最近有头痛感冒的现象了哈，然后呢，百锤告诉我哈，这两种都不是哈，这情况很令人苦恼。他是说他是不是过敏或者是感冒啊？但是百锤都跟他讲都不是这样子啊。他说呢，因为个体觉察到实相的样子，会对他做出反应。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觉察，是因为他本人从基本实相中创造了他。所以因此恰好这个扭曲形成许多他对实相赋予不同本质的一个不同特征，然后呢那些把他自身彻底的从你们系统分出去的行动以及许多方法，那么那些心理上多少不平衡的人常常会被告知以说，那必须要更清楚的面对现实的存在。他这里是提到说心理上或精神上不平衡的人，精神病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些精神上不平衡的人，而是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觉察我们实相的样子，然后对他做反应，对不对？啊，我觉得说啊，这个人欺负我啊，那个人对我不好啊，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你都是用你现实的所觉察到的实相的样子来对他做反应嘛？那你对他做反应，那为什么你会对他做反应？因为那是你从你的基础，我觉得怎样，我觉得现在是怎样，这是以我的基础。而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又彻底的从系统上分离出去。我们虽然知道有多次元实相，可是真的用多次元实相来生活的人到底有多少个呀？所以然而呢，不是，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觉得说啊、他就是对我不好 啊我就是受害 啊我就是这事情被他搞砸啦啊。但我们的问题大概都是这样嘛，我希望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全部从我身上移开，是我的关系人不好，我的儿女不好，我的配偶不好，我的环境不好，那我所感知的实相是这样的实相，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实相，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问题是在于它本身就是因为你去感知的过程当中你是扭曲的，那我们因为感知它，所以我们又创造了它，所以问题根本不在扭曲的问题，因为你的本质就会这样感受，对不对？好，我生出到这边来，那我就用我的感官就会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本来就会扭曲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哈，总体上来说，以他们对实相的态度是没有关系的，啊，自然以实相会有连接，是因为他创造了他。这里意思是说，好，那真正整体的行动，由内而外上一层的上一个 layer 的行动，哈，跟他们现在感知是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如果是当年还没来台湾之前，还没从台湾来美国之前。那我觉得说啊，这个人找我麻烦了，好讨厌哦，哈，那我想要去美国去了，哈。但问题是说，可能那就是我的内在行动，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到美国来，好。那我的生命的过程本来的设计就是在这里，可是我在那个阶段我会很痛苦，我觉得说这个人找我麻烦了，好，他欺负我，他怎么样了，然后 我觉得不想待在这里，所以我跑到美国来。好，那问题是说，这个如果以整体来讲的话，以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跟我现在所做对实相的态度好像没有关系。意思是说，我觉得我是受害才过来，但是对整体来讲，它不是的。因为你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来啊，不然你怎么会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你来。但问题是，你来是必须要来的。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所以为什么我在礼拜四的那个课程会很重要？因为当你不断有跟内在联系，用陀思的方式或有意识觉察的方式跟内在联系的时候，你很清楚内在的行动是什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原来的那个厌对、那个厌恨、那个不喜欢，他根本不需要任何方式去消掉，他会知道整体的行动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知道整体的行动是什么。醒内尔他如果不是孤儿的话，他不会后来变成那么辉煌的一个香水或者是时尚的一个设计者嘛，对不对？那因为他在他的那个实相里面，他体验到一种不同的状态，所以他有一个强烈的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伸展的一种动力出来嘛。好，那 Steve Jobs 哈，那 Apple 的话，比如他如果早年不是他的那种生活，或者是他的孤儿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话，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爆发那么大的一个力量，他就不会孤傲的用他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他一定是跟大家是和谐的。所以如果以整体来看他们的个别生活的话，那么个别生活好像是我今天只是受害，我今天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我怎么样做。对，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他这里想要整体上说，以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好像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就自然会跟实相有连接啊，而且是他们在创造它，而且他们连接的会非常好。那然而这个实相会被比平常更扭曲的方式，更加扭曲的话，这是主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你用这种方式嘛，所以他们发现困境不只是因为他们被实相严重的扭曲，而是什么？在很多课程他提过说，在我们的物质宇宙中，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好，为什么？因为在至少在梦中的系统是一样的多种多样，就是说我在梦中，我一下又这样，一下又那样，对不对？那你的人生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然不扭曲的方式是最顺畅的。好，你知道原来是怎样？那扭曲的方式的话，你会产生很多的厌对，那产生很多的厌对的话，然后你对实相创造又产生一个不同的情况出来。他说你们实际上只关注到了物质系统中相似之处，但是忽略了巨大的不同。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每个人对实相的看法是有很多相似处，可是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每一个人。如果说你想找一个伴侣然后跟你是什么东西都很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本来就不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会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一定会造成扭曲。所以为什么我在讲并不是精神不平衡的人才会造成这种扭曲，而事实上是所有的，你只要到物质世界来的话，你因为对上一层的这个行动不了解，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巨大的不同，而且基本上就没有两个人会相同的，因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实相都是完全独立的。我在看这个世界，我一直跟你讲，你也了解了，可是我们互相了解的东西可能不一样，这样。所以他说，因此他会透过他自己的行动，试图向他的同伴传递他实相的本质。你就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个游戏，就是比如说十个人坐在一起，跟第一个人讲说，你跟第二个人讲比如说有一只母鸡，然后呢，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讲，第三个人到最后一个人跟你讲说有一只煮好的鸭子或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试图去告诉别人我的实相是什么， 我试图跟别人取得认同，说啊，这样才是对的。但是这是每个实相、每个个体、每个实相其实是完全独立的，连感官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你哪有可能说你所感觉到那个实相有可能让任何一个其他人知道那个实相是什么？那我觉得赛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每一个人都天生就是独立的，都是不同的。可是我们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好像要集一堆的人，比如说我们学赛斯，我们就假设所有人学赛斯都要一样，其实根本不一样，对吧？我们学活法或者学基督教，可是每个人学基督教其实基本上都不一样，你对他的理解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希望说，从一个很多人都认同，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然后就会取得说啊，这个就是合法的，就是有效性的。可是基本上每个个体、每个实相都完全是独立的啊。好，他说我们已在这一方面讨论过很多心电感应的工作方式哈。那基本上我们在一个程度上必须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保持凝聚力的那个的外在的这个凝聚力的这个方法哈。因为很多的情况被称为精神不平衡或心理不平衡的个体，他们只不过是那些个人实相是这样被构成的，他们用这种方式，他的心理状态用这种方式去构成他，那以至于其他人不可能在对他的表达当中发现他们本身有任何相似之处。假如说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的人，他跟你讲说哦，我看到蛇在前面跑，你说没有啊，你太害怕了，没有啊。他说我看到有人在穿黑衣服，然后是个魔鬼要追我，说没有啊，我就站在你旁边啊，没有啊。但因为他们内心的那个恐惧，他 detect 他感知的这个实相哈，是这样构成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他说错误是一个不足的一个实相建构。王杰的翻译我觉得有点奇怪了，他的英文是 The error is one of the inadequate idea construction， 就是说事实上是一个不充分的一个思想的结构产生出来的结果了，不足了。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所观察的，我们的感官是有限的，我们感官是被扭曲的，我们心中如果带着恐惧，对这件事情看法是错误的，那因此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是这样的，那我们试图把这个观念告诉其他的人，那或者是要求其他人按照这样的方式做，但是恐怕是很难。所以当夫妻结婚之后，第一件事情一定会立刻发生的问题就是权力斗争。好，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对啊，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问题是他认为他那样才对啊，你那样是不对的。好，所以他一定会产生所有的权力斗争。你说大家好好的，本来好好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需要想法是一致的，我们还保留有个人的空间跟想象。可是一旦进入实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尽量把我自己认为的那个实相建构要对方也了解也同意。好，所以叫做知音难寻啊。好，但问题是寻找知音，坦白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实相的每一个部分的建构就是不同，它会很相近但不会是一样的。好，这个部分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因为他这里有一个休息，他这里解释这一段，解释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行动它没有办法改，你内在行动就是会行动。那问题是，那你出生之后，你对这个内在的动力或内在的行动或内在本质，它赋予给你的的那个特质你一下来你是会因为对物质的角度的不同、能力的不同、感知的有限，所以会产生扭曲，它就没有办法完全表达。那其实这个就很符合赛斯一开始讲的那个三个两难之极，要表达是永远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一直在表达下去。 那不断表达，就因为有不断行动，所以构成本体。我刚在昨天去找那本书嘛，然后就顺便发现我桌上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叫做《企鹅的脚为什么不结冰》。哎，你去想想看哦，企鹅的脚为什么不结冰？因为只要是脚的话，就一定有血液循环，对不对？那企鹅它不是冷血的动物，就算冷血也会结冰，因为只要是有流通就会结冰嘛，对不对？那企鹅它生存在零下七八十度的南极或北极，对不对？那它的脚为什么不结冰？好，这里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只能这样讲哦，就是意识创造形式啊。你在北极那地方，对不对？好，企鹅的生蛋哦，它的蛋必须要放在脚上面，所以它脚是温热的。这个蛋只要离开它的脚，掉到地，只要掉出去，就立刻蛋就完了呀。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觅食，没有办法去找食物吃。那当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蛋还没孵嘛，对不对？只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呢，就一个先去吃东西，然后回来再把那个蛋放到那个另外一个啊母的放到公的，然后公母的去吃东西，然后去海里面吃东西回来，然后再公的再下去吃这样。那当然这里头有很多问题啊，假如蛋滑不好，一直要滑到旁边就蛋就完了呀，或者是母的如果下去吃东西，然后被其他海洋生物吃掉的话，那么这个也完蛋，因为它公的也没，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生命的结构就是这么样的精妙，你怎么样去维持七八十度是零下，然后呢，你的血液循环还能够不结冰呢？而且要站几个月。好，那我们再下一节哈，下面一点点。但我现在正好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哈，也是哈。他说你每天操作摆锤超过半小时以上是没有好处的哈，因为你每天工作半个小时，要包括操作摆锤啊，对你来讲才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只是操作摆锤半个小时是没有好处的，但如果你有一些你自己的工作的话，那操作摆锤是有好处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时间内进一步的他进行的工作，潜意识个人潜意识会变成向内向，然后总体来讲的话要考虑过分的参与，所以半小时的这个参与就足够了。然后他说这个时间的过度投入会把你个人潜意识把你的能量继承一束，他英文是用 bunch，就是你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聚焦嘛，我们聚焦在某一点上面，那现在我的聚焦呢往后回到上一个 layer， 我本来是聚焦在物质世界，对不对？那现在这个部分没有了，我回头聚焦在上个程度。那你看哈，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从上一层往下嘛，对不对？因为行动就是动力，就是动力嘛，哈，就像水一样，它是往下流。然后呢，现在水回流上去 ，OK， 你只是知道内在的意向，就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如果说我现在只是一直在探讨，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是不是把所有能量都堵住了？他这里是用堵住了哈 ，block， 他用堵住的方式，他一直往回流，他没有往前走。意思是说，其实在个人身上本质他也提到嘛，他说如果你去研究任何你的心态，去了解一下 OK 啦，但是如果你去一直在去探索，好像说做长久的心理分析，看看我到底出什么问题啊？他就是跟现在这个情况一样，他往后回流，那过度的参与前面的部分往后回流，然后你的潜意识，它会能量会继承一束或继承一团， 然后这样的话会阻断的来自内在深层的创造力，因为你等于像水在流一样，流到这里变成一个坑堵在那边的。我一直想研究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好，那我相信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因为他的身体产生不舒服嘛，好，然后他问他说是感冒呢，还是对什么事情敏感，这两件事嘛，然后可能他一直在测试这个摆锤超过太长的时间，然后赛斯就跟他讲说，你不要一直在研究任何东西，其实你只要任何行动一发生，它就不是情况就变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研究它干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部分就直接变成现象，对不对？那你其实看一下 OK 啦，去了解一下到底内在的意象是什么就好了。现在你是把大部分的能量呢，就聚焦到往后回流到上面一层，那你不是这样讲哦？这个水流到第二层，第二层流到第三层，第三层流到第四层，对不对？现在到第三层没有了，因为流不下第四层，为什么？因为堵住了嘛，你往回流嘛，你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你没有产生新的行动，没有产生新的创造性的做法，你只是一直在看那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就好像水龙头到第三层就堵住了，好，那过度的参与。那英文是说 ，However, at this time, serve to focus your energies in a branch, in a bunch, so to speak, in person, subconsciousness block creative energies. 就说你的创造力呢是被 block 住了哈，那可以这么说，就这样阻断了内在的一个创造力。那他是希望说你边工作边摆锤 ，OK。但是不要是一直在追究过去到底是怎么样，哦。他说：“然而半小时哈，将允许你以平稳的方式，以你自己的重要区域进行沟通，好，不要时间太长。这种方式是不会阻挡其他能量，它是有益的哈。所以你看赛斯的思想很奇怪哈，就是比如说他一方面跟你讲信念创造实相，那一方面又告诉你，那你信念是其实是应该怎么操作的，对不对？那现在又告诉你说你往内看啊是很好，可是你不能天天往内看呢，你随时往内看呢，是不是？你既然是一个外在的生物，你要尊重场域啊。你身为物质世界的你，你当然要尊重场域嘛。我身为一个物质世界的我，然后我不尊重场域，我先放掉我自己，然后我一直往上追索，那个他并不认为是这样是对的。你只要半小时以内或一段时间其实是有益的哈，那有益有害你看是不是并没有一定的定则啊，重点是在你不要把你的焦点挡住了。他说当前除了健康之外，我也建议你处理其他事情，然后呢你可能会返回到主题，那我会很高兴向你解释跟说明你得到的资料。不要一直研究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健康出问题，对不对？他说除了健康之外，你去做其他事情啦，把焦点移掉，不要一直放在健康上哈。那这样的话你再回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你要的资料。他说我进一步的建议是你要回到绘画或素描，因为他是个画家嘛，那你会发现你有更大的自由的能力。那如果说你一直不在工作，一直在回到摆锤，回到内在的话哈，那你一直在处在一个critical 的状态中去做事情。啊，这边可能翻译成危险或什么之类，但其实他是说比较 critical 的一种状态哈，是因为你把太多能量面对过去。而它本身就在你身体反应中有所展现，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面对过去。如果我一直面对过去，到底发生什么？到底发生什么？那我过去在什么地方错的话，哈，那这个错的部分本身就会在你身体上起一些反应了。那所以，我如果接受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那我先接受，我还是去画画。 那这样的话呢，你有行动，你的状态不就会改变吗？而你有创造力出来，行动不就会改变吗？啊，所以你昨天和今天的麻烦的起源，是因为你没有画画，你没有，你一直没有绘画的原因，是你把那个能量用作了探照过去，要寻找问题的根源，一定的根源。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也许去探讨一下，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 OK 的，并不是说不能做了哈。但是呢，不要把太多的能量一直在探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反而是要去做一下跟现在的卡住的这个焦点不同的东西。真的很难过去喝杯咖啡，不要一直研究我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对吧？啊，或是看看电影。啊，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有一个电影演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鞋的设计师嘛，结果他一向是都是登报纸最前版的，但是有一款呢，他设计完全失败了，然后他就准备自杀，然后把刀子呢就绑在他的脚踏车上，他踏脚踏车踏到很快的时候哈，这刀子就会挥出来，就会射中他的心脏，他就会死掉了。那他已经在开始在踏了，就发现有一个电话进来说他的什么人亲人过世了，那他想说我既然要死也没差，回去看看他嘛。那问题是他坐的那班飞机的那个空中小姐刚好认识他，不是认识他，是在报章杂志看过他，就跟他聊，发现他很灰色哈，就他怎么设计他，你知道吗？他告诉他说，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坐飞机，你就听我一次好了。他就做一个 CD 给他，告诉他走到哪里，那个地方有什么风景，有多漂亮，什么音乐什么。等他回到家，他就根本一点都不想自杀。就是他的焦点被其他的事情根本引掉了，而且根本事情也就不存在了。或许经过一段时间，他那个无法生存在人间的那个压力也没有了啦。所以这就是才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太专注在研究我们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才会变成这种状况。首先哈，你会重复对不对？那他假如说你做的方式跟现在不同，你采取不同的做法就好，你不一定要你研究，因为我是这个想法的人，我用这个想法去观察我有什么问题，你永远观察不到嘛，因为我是这个想法的人嘛，好，那我用这个想法去观察是观察不到，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立刻看到我的问题啊。举个例子啦，我随便乱讲一个例子好了，我喜欢说乱讲，那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煮菜，我都用我的方式煮，对不对？好啦，那假设说我现在每天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家庭聚餐，然后家庭聚餐就其他的家庭成员就会提他们的意见，对不对？那我不会说是每次坚持我的意见嘛，所以我经常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吃嘛，然后因此我就发现到有这么大的广阔的这个餐饮的样式是脱离跟我现在是不同，而其实也蛮好的。举个例子来讲了哈，像我刚来美国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越南粉呐，那后来我觉得越南粉真的蛮好吃的，那我就说哇，这么丰富，有这么多东西啊，完全不同的一个，那比如说过桥米线啊，或者是日本的料理啊，那或者是我们那时候请一个韩国小姐在我们公司，然后她每天都带泡菜过来，然后就养成我好喜欢吃泡菜啊，以前我看都不会看她一眼的，什么泡菜呀，因为在我的饮食习惯里面并没有这个东西嘛，可是因为我接触她的，然后我就开始理解她，所以你如果行为模式都是同样的行为模式的话，你只要去用别人的角度去做看看，你就会知道，你不需要去研究原来你是什么。我的实相是我的心态所造成的， 那也就是我采取的行动造成我现在的外面的情况，我的心态造成行动，行动造成外面现象，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我到底什么心态造成现在实相的话，我只要行动不一样，不就外面环境就 不一样吗？当外面环境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角度，你是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啦，我以前是佛教徒的时候，我永远觉得佛教徒佛教是最好的，对不对？好了，当我换成另外一种宗教的时候，我再回头看的话，我就发现我原来的问题是什么。好，那我学了赛事以后，我前面什么一贯道啦、佛教啦、基督教啦，什么我都多少有一个我个人不同的一个观点嘛。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是以赛事的角度看赛事的时候，是不是我能够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赛事思想它是什么一个结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只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好，你就可以看到原来行动是什么行动。
当他到了顶以后，又会有一条线，或者有一个人，或者有一样东西把他丢下来，又一段时间又起，做了风风火火的。但是又到风风火火的时候，不知道因什么原因又跌下来，又变成负资产，然后经常都是这样子。那所以那个都是情况。如果他不去看他的那个内在的一个行动的话，当然每个事业都不一样，他出于一高一低的话。但是他必须要回去看啊，
如果
看他还是在情况还是一样。
对，那假设说他的模式都是一样的话，就是表示他的行为方式跟思考方式其实都一样。那我说的不一样的意思并不是一样的去尝试不同的行业而已，而事实上是他的尝试行业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说这样讲好了，他非常自我，而且不听别人的意见，啊。那么如果说他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今天我在操作的时候，我尽量去听别人的意见，那当然这个形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会出来。但并不是说我的行业，你不断换行业没错啊，可是你的特质，你操作这个行业的特质是一样的啊。一个就是说，我对我自己是觉得我不值得有这么好的，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你根本非常独断独行，不参考任何人的意见。那如果说我今天退下来，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说我一直用我同样的方式在讲赛事，那有可能我就是一直都是这种形式嘛。但如果我今天换另外一个方式，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啊，人家说大家来一起发表意见，那我们现在开就把这个当作是研究的，啊，不要说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像我在看早期课哦。你看我大部分发出去的文章都写研究，因为我对早期课，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深入了解，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共同来研究嘛。好，那所以当我的方式改成研究，或者是说讨论的方式，或者是说整个课程的方式、操作方式不一样的话，结果当然不一样啊。但如果说我一直在开不同的行业，可是的情况都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其实模式并没有改变的，对吗？所以如果说他能够更开放，或者是他的利益分享的这个结构好一点，好，比如说像把一些股份啊给其他的参与者，那他们就会死命的跟你拼命嘛，那会一直呈报问题出在哪里，那你可以躲开这个问题。做生意是他就一直在做生意嘛，好，他只是说你做生意的方法，好，不一样，比如说信任人的方式，或者是资料取得的来源的方式，不是只有有你，而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股份的这个分享方式，好， 那这个一旦不一样的话，它整个结构不一样的话，它整个公司的形式是不会一样的。Yeah. 所以他说，如果你一直用能量去探照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能蛮懒的，因为我都一直用同样的做生意的方式在做我的生意，那当然就一直会一样嘛，啊，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只要用不同就好了哈，那他就会发现到结果是不同的。那探索是好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太专注了，太深了，不是说叫你不要探索啦哈。那也不是说我都不去研究原因，你就花很短的时间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好了。那改变一个不同的话，因为你所看到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对不对？那你了解一下是好的，但是如果太专注或太深，然后你整个能量都变成放在过去，你一直没有绘画的原因之一是把那个能量用作了探照过去、探索过去。那这个的话你的整个能量就会挡住，所以你才会发现那种状况，就是说我好像没有因此得到好的结果。所以你已经把你自己关到内在实相和外在实相关系两方面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错误没关系，错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把自己关在那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常会讲说啊，我们学赛斯啊，那我们就尽量啊看看内在啊，这很好啊。可是如果说你一直都看内在的话，那么你的创造力就出不来，是不是这样子？那没有，这不是我的见解，我现在讲的是按照赛斯的观点。好，我是按照赛斯的观点。那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根本就连清理内在的那个部分就不需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你的任何一刻的心念的改变，实相马上就变了。那当它是变的话，你就立刻可以有对照组嘛。你没有对照组的话，观察者就跟观察物是一样啊，你就是那个你那个观察点所创造出来的实相，对不对？那信念本身是看不见的，因为信念是信以为真的东西嘛。那我用这样的信念创造我这样的实相，那我怎么有可能去看看我那个信念是什么造成我这个问题？因为信念它的基本定义叫做信以为真的想法，对不对？那我用信以为真的想法去观察我自己，去清理我自己，那个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或者是效果是比较差的。因为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可能花个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清理自己的部分，可是其实创造力本身是在每一刻都在可以产生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教义是没有错，我心中有爱了，我心中有美了，或我今天有信任了，我往内在。可是生命教义之外一定要包含着创造力，因为创造力出不来的话，那和尚只能当和尚嘛，那修行者只能当修行者嘛。可是我们说尊重常义的意思是，我身为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是一只企鹅，我就可以在北极去任性的玩我自己的天地，那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啊。然后企鹅如果要去研究说我到底为什么脚不结冰，那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说我为什么脚不结冰呢，对啊。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嘛，就是一个哲学家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有学问，然后很多女生都好爱他。那有一天一个女生来敲他的门说，你娶我吧。 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爱你，而且我的条件各方面都很不错。那他说好，我想想看。那他就不断的推理推理，一直研究，一直推理，我到底应该怎样。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哎呀，其实尝试新的对我来讲也是不错的。那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到你家去提亲的时候，他爸爸说你来迟了二十年了，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他早就嫁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是在行动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能量的结果，都是行动的结果。那行动你既然没有办法保留啊，行动没有办法，能量没有办法保留，行动不能不被释放，所以我们每个时刻都要把我内在的能力把它释放掉嘛。那如果说我现在去探讨说，那研究是什么？那这一节课是告诉你说，每个人扭曲都会的，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尊重那个扭曲就好，因为它基本上它还是会对你做最好的物，但是不要一直卡在那个扭曲上面，那也不要一直想要去探索我为什么造成这个扭曲，对啊。对，比如我现在发现，哎，这个地方有问题的，那你一直要去寻找那个问题，对不对？但其实有的时候小问题的话，就让它过，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不断有新的方式，你只要看看用什么方式可以过就好了，啊，而不是研究说我到底什么要，到底要怎么样才是完美的。那要做清理的这个部分哈，算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就是完美是不可能的。那我要让自己清到干净的哈。那你永远不会干净的。不是，我认为不是。我刚讲说，因为你亲本来就不可能，然后你要先尊重你的肠意嘛。我身为这个人，那有这样的一个癖好或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情况，这样的扭曲，它是 OK 的。好，我的错误是 OK 的，因为这是我内在所创造出来的。那既然我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内在创造出来，是没有一件事情是不 OK 的。
是，
是，这样讲好了，这样，我不晓得是赛斯还是其他的老师讲过这么一句话了哈，他说：“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回到三岁、五岁的时候，重新再过那样的生活，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爸爸或更好的妈妈来爱你，所以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赛斯说的啦。就他说有一个状态，就是说，难道一个蜜蜂必须要说呢？今天你要下多少雨？然后要刮多少风，太阳要怎么照，所以我才愿意去采蜂蜜，所以我的身体才会健康，是这样吗？他说不是，你是一只蜜蜂，不管什么情况之下，你就想尽办法去采蜜就对了。好，那假如说我今天没有觉得我自己被爱的话，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取得这个爱，或者是去爱别人，因为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也会以相同方式去，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到我三五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再去换一个爸爸，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觉察我当时是什么感觉，但你去感觉一下，我还是觉得 OK 的，好，就是说我去了解一下，好像不是我想象那样啊，并不是没有人爱我，而是我那个时候是这是 OK 的，这是 OK， 不是说不可以哈，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如果有更多，就算那个地方这样讲好了，三五岁那个部分你了解到了哈，并不是人家真的没有爱你，而事实上是你的误解，假设是这样，可是你现在的生活为什么会去？ 回想到那部分，或者是会把那个情景拉到你的实相，是因为你现在的部分，对吧？如果说你今天很被爱的话，那么三岁的创伤真的会对你产生影响吗？这样讲好了，我小时候可能是吃稀饭，然后配随便最粗糙的东西，甚至坏掉的东西。假如说我这样长大了，哈，可是假如说到现在为止，我这是假设了哈，我是亿万富翁，那个部分我会觉得好好玩。你不会再说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好悲惨哦，然后那个悲惨，这个痛心疾首，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只有一种状况，就是我现在也很悲惨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嗯，我这个人哈，从小就是很命很不好。
哦，我明白，我明白。
这样了解吗？是一种投射作用，
对呀。
那这个投射作用再补充一下，这个投射作用是心理投射，跟我们说的灵体投射不一样。我们礼拜四说的是灵体投射哈，但是很多心理学家所说的那个投射，它属于一种心理投射。心理投射是当我被爱的时候，好，你就会投射那个情况。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就好像说如果抛弃你的这个配偶或者是男人了哈，那他跟你讲说，哎呀，我跟对方在一起，对方放那个地球感生死念，哇，那好动人哦，我因此爱上了他。以后你只要听到地球感生死念，你就觉得痛到不行，对吧？因为那是一种不是歌曲本身啦，而是那个感觉被触发了。所以是因为你现在被触发的是我不被爱，所以你会拿很多的证据来证明我不被爱，那我现在去追那个东西有用吗？其实你要的是我要怎么样把我现在这个状态，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个情况，那这个不被爱的感觉，我去发现到说其实并没有这样，就是其实周边的人爱你的人是很多的。好，那但是当这个部分解掉以后，你就不会再投射原来那个东西了。好，就好像有的人回溯的时候说我前世是什么，哎，你在不同的这个物质环境改变之后，你所投射的前世的人生不同。你当你心情不同的时候，你做梦会梦到好一点的，那如果你现在很不好，你经常是梦到噩梦，一样的道理，那是一种投射作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去用过去来处理事情。那这一节课赛斯跟约瑟讲说，你把太多的能量都用，不是用在创造嘛，你是用在于过去的事情的探索，而那个过去的事情探索，你能量就这么多，你把它拿来用过去的探索，你就没有重新的创造，对不对？那没有新的创造的话，你那个原来那个投射不会改变嘛，因为你的局面不会，你变成卡在那个焦点上嘛。所以刚才不是提到吗？当我在把我的焦点放在那个苦的焦点的时候，我的身体马上起反应，然后那个病症会再继续延长，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既然我的心里面是那么样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感觉在创造人生，那你创造人生不是又更不好吗？可是如果我现在不把能量放在过去的探索，那我的焦点就不会被过去卡住，对不对？那我就会用它来做新的尝试嘛。那这个尝试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出来，那我就往前移动了。当我往前移动的话，以前那个伤痕有没有疗愈，其实根本就没有用，没有影响到。这样合理吗？其实他不止这个地方，他几乎很多地方他都在谈这个问题。可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或很多的学者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呢？因为只有这种方式你才能依靠他嘛。对啊，你要依靠他来帮你清啊，他帮你了解哦，你是什么问题啊？他先把你固定成你有问题，然后才帮你清你的问题嘛。那问题是根本就没有问题啊。他说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外部的关系正在为你做很好的服务。就我继续在做外部的事情的话，那个原来的错误的部分就不断会改变。为什么？因为内在不断会给你信息啊。不过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好像这样的话这节课就不会那么枯燥。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能够把这一节课讲得更清楚一点了呀，我觉得这个很好，你这个例子很好。但是他是跟你讲，就是说，其实因为外部不断在替你服务，你根本不要去探索，而且探索是好的啦，但是你太深去探索了，哦，就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去清理，哦，我认为说必须要清理以后才能够，怎样？问题是清理本身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啦，清干净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啦，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叫清干净啦，是不是？那其实你只要状况一改变，你对事情了解就会比较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只要接受你现在现状的话，信息马上就会告诉你，你根本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283节，他只要回到内在，能够先了解内在的状况，他也不再会坚持他，然后再来事情就会继续往前走，然后他的意见也会被接受。你去看吧，如果说我今天是公司老板，那我派你出去外面做事情，那我跟你讲说你要去做 ABC 这样子，你过去的话你就不做 ABC， 你一定要 CDF、不管任何 XYZ 好了哈，那你跟内在一直在打架，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什么。可是如果你今天回来说，为什么我必须要做 ABC 啊，那老板说，因为是怎样怎样，你了解的，那你说好啊，那好像 ABC 也不错，对不对？这因为他的视角一定比较宽嘛。那可是因为你到了物质世界以后，你发现说，XYZ 其实也可以考虑看看，那就会变成 ABC 加 XYZ 会变成新的一个方案会出来。那这个方案是你也了解，内在也了解，然后他就会完完全全去睡醒。这是一个使用信念的一个方法。但是像个人像本质第最后一章嘛，他提到说，其实一切的事情哈，他仍然必须要从肯定开始。你只要肯定你自己所有做的事情，错误是可以理解，是可以接受的。好，因为他这里也在讲这个概念嘛。每个人你来到世间的话，你跟原来的实相一定会产生错误、扭曲、差池。他说，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一个新实相的基础。他有叫你去改变变成要原来的行动吗？没有啊。他没有叫你这样做啊，他跟你讲那是一个新的实相的开始，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当这个过程当中哈，后面的部分你不断会再跟你联系。问题是你只要不把问题变成一种block 住焦点，然后一直移到要去研究那个部分，那这样的话反而就变成出大问题的这样子。他说因为你已经为你自己的工作好，或你的绘画储存很多想法，这个部分好，这部分的来自于你其他觉察的结果。你继续工作，你继续绘画，他是因为画家嘛，那你就会发现你有其他的觉察会发生，然后会有其他的结果会发生。所以我知道了，有很多台湾的课程我也参加过哈，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比如说这样讲，一观察自己为什么会愤怒，然后就一直去研究愤怒的一个部分哈，或者是说被爱或什么有那种工作法，我知道好几个哈。但问题是说你会发现一种情况，这些人来这边释放以后他好轻松好舒服哈，可是他必一次又一次的来，三年后四年后你还是看这一批人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不能讲是哪些团体啦哈，但是我知道三四年五六年后哈，他还是一样花一样的那么多钱，然后一样在参加这同样的事情。因为他说我这样很这样释放我好舒服，很好啊，真的很舒服啊，你好像觉得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原因，是我又是什么原因所以造成我现在这个结果。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是你现在的状况才会投射原来那个部分。那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只要有创造力的话，所有的部分会跟着改，不是吗？我有新的想法，然后新的尝试，然后有新的结果。这里提到嘛，你储存很多在你的工作，你再去重新再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储存很多新的想法，很多想法，而这部分会变成其他觉察的结果，然后你就移动了，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让水能够一直很顺畅的流，就是不要只要不卡住就好了，对吧？好，那如果卡住的话，你要把这个卡住的部分移掉嘛，这是没有错啦。可是基本上你只要想办法让它不要卡住就好了，你只要换新的做法，它就过去了啊。 他这里提到，他说在艺术创作方面哈，会使用更需要使用更多的能量，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本质。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当然是针对约瑟讲的哈。那约瑟，你的本质就是在艺术创作方面用更多的能量，那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把它转到外面去，不是去研究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创作，为什么你会出问题，不是你卡在哪里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把它转到外面去。赛斯早期课哈，目前只翻到第三册，所以第四册到第九册的部分哈，应该没有人真的去研究它了。所以你去发现，这个说法应该不是一般你所了解的说法，对不对？呀，但我讲的是赛斯，呀，而且是很基础，刚刚开始很基础的东西。他，你必须要把它转到外面。为什么？尊重场域。好，我们在谈投射的时候，尊重场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然后再来就是不管闲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你不断在创造，不是要去管要把什么事情都改成你那种方式，要跟大家都一样的方式，没有那种方式啊。对啊，所以你必须用这种方式把那个。把它转到外面去，把你的能量转到外面去，因为你的本质需要把来自内在的自己的财富形成新的完形哈，然后并且在绘画中把它们自动的向外关联，就好像我刚提到为什么企鹅会不结冰，你没有办法去知道为什么企鹅不结冰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内在的财富，它会自动的会是新的完形，它会自动的跟外在关联。所以你是企鹅的话，你就好好去利用你的能力就好了。所以你需要内在自信跟外在的里程，但这必须始终有约束，不是过头。好，意思是说，你往内在寻找，只要很 OK， 你既然忘表现外在也很 OK， 但是不要把对外表现，然后忘了内在，也不要对内一直去探索内在而忘。外在的表达，那这个必须要是要都有两边都要同时进行的啊。所以这种方式哦，比研究内在自己的其他领域，的确可以在个人潜意识当中能够储存更多能量，但是只是用在个人潜意识当中，能量阻塞才会频繁发生，会一直产生一个能量阻塞的情况。就如果你一直都想要去研究个人潜意识的话，就会发生能量阻塞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停止，没有叫你就一定不能做，不是说你不能去看一下，不是，但是就是不要一直想要去研究它这样子哈。那平稳并且有约束的时间表将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这里的话又一个新的结束，有些你资料上没有哈，我没有的话，我今天晚上再把资料送过去哈，因为我后来在书上再去把它补充了，然后我再去校对它这样的。他说：“其实我从三月份有病恢复以来，以及整个四月份，我在过去的两周一直在绘画，看起来这显然不足以满足缺乏想象力的个人潜意识，所以才会有感冒的现象。可以说，我可以在一个程度上，我也一直用摆锤在做研究，并且这段时间也没有超过每天半小时。”那不管怎么样哈。赛斯他还是蛮坚持他的意见，他说你应该发现上面的资料是极为有用的，有说明性的，你使用摆锤实在是太努力了，太过分了哈。他说这样的话他本身就设置一种抵抗，好，然后在你当前摆锤的发展，你得到一种可比作短路的一个反应。我等于是我的人生变成短路了，我一直在研究原来的部分。什么短路呢？ 本来能量是这样流，对不对？突然间绕回来，跟原来的部分，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上，那不叫短路吗？就能量是由内而外一直往前流。那其实你要的就是不断的行动，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然后行动会自动找到出口。那现在我是回过头来，我一直想要去很用力的看看我应该怎么做。那本身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直想知道怎么做的，这个本身是不是自我在作祟，这第一个，因为你没有去信任后面的行动流。第二个，当你发现这件事情是这个原因的话，哈，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一个障碍？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你都不敢做了，是不是？哦，比如说，因为假设是这样讲的啦，因为我对对方太好了，所以对方辜负了我。假设是这样的，你假设最后发现是这个原因，那以后的话变成你跟人交往的情况之下，有个东西会变成你很大的障碍，就你不敢跟他再对他好了。可是问题是人都不同，对不对？那场域就不同，对不对？那这个如果变成你的障碍的话，就变成你无法充分的行动了。所以这个里有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短路的，好，它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第二个，那个东西就变成一种障碍，就你再也不敢碰它了。第三个，那是一种自我控制，所以它本身就设置一种抵抗。所以当你在你当前用百锤发展阶段，你得到一个可比短路的反应，然后呢，其中能量被大量的导入过去，我一直在看我过去到底怎么回事，那太突然太激烈的进行个人见到那个个人潜意识，然后尚未被允许探索完整的原因的释放。好，假如说行动它有一个整个行动流，对不对？那你一直想要去挖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本身我刚刚讲过是自我的，完全是一个自我控制嘛。可是那个部分还没有想要让你知道啦，天机不可泄露，你知道吗？好，比如这样讲好了，你在国内，然后呢遭遇这个问题，一定要让你产生一个强烈的想离开的一个动力，因为你的主要事业可能是在美国，假设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去探索它，我为什么它就不能让你知道啊？他还没想 release 给你啦，那个资讯还没有想 release， 他不能 release， 也无法 release， 所以他跟你讲说哈，因为他这里用释放，但是我查英文是 release 哈，就是还没有允许你去探索整体的原因，也还没有想去 release 这个原因给你，他不能让你知道，这样了解吗？就变成我说的，又变成第四点了。我一直探索过去，可是这个原因不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因会产生？它不能让你知道。他说，并且尚未允许，内在还没有允许探索完整原因的 release。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这个，假如说这个人跟这个人结婚，那这个一定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婚姻，然后这不好的婚姻它产生某些其他的动力。可是现在这个不能让你知道，这样不能先让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了你就没有了啊，你就没有动力了啊。常常是你回顾才知道原因吧。尚未允许让你探索完整的原因，而这份资料还没有办法释放给你。像很多美国的国家机密，对不对？他必须要到某个人过世以后，那个资料才能够释放出来嘛，是不是？其实早期课也是啊，他必须要等鲁伯跟耶稣都全部过世以后，私人课才会出现啊。因为那私人课都是他个人的諮商资料，包括很多就很私密的东西，哦，什么性生活什么都之类啊，全部都会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但这种东西的话，你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能 release 给你啊。所以现在他已经一再的跟你讲哦，你一直想去弄，可是问题是，你这样的话，你的能量大量的被导到过去里面，而且一直想激烈的去 内在去挖，可是现在内在根本还不允许你去探索这个原因呢、啊，现在还不能让你知道啊。对呀、啊，不能让你知道啊，那你知道那个动力就没了、啊，你整个内心的那个怒气或者是那个动力没有了嘛，你那个东西就会没有了、啊，嗯。所以那个 release 啊，不仅是那个能量，并且是在过去进入的抵抗各种身体的一种能量，啊，必须说你他既然有一个后面的操作者的话。其实你比较要紧的是不是要信任后面的操作、啊、因为 那种我要 release 的今天要 release 给你的那个能量、哦、它必须要是在过去进入的或者是抵抗各种身体病症的它必须要完全都 OK 的它才 release 给你嘛。他说你看、哦、随着能量更加自由更加快速的 release 所有的障碍就会消失了就是我原来那个原因如果没有了我当然可以让你知道啊好、哦，那秘密我可以让你知道，因为原因没有了。那要这样的更快的 release 的话，它必须要伴随着能量更加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障碍，没有卡住，对吧？那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东西是原因的话，那个东西会变成你的障碍，对吗？啊、哦，比如说你对人家太好了，或者太关心别人了。如果这个是你的原因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一开始就知道以后，那么。可能是真的那问题是那这个部分你就失去自由了那个部分你没有办法自由流动了所以但是如果说你自由流动的话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动这边不行那我就放这边这边不行我就放这边那你就发现你一直在一种自由的流动状态的话那么你的答案的释出也会更加的快速而且障碍会自动消失我觉得刚不是跟你讲吗？你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跟他对应的话，比如说我这样跟他对应，发现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理解，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跟他对应？那其他方式对应就发现到说，其实也 OK 啊，好，就不一定是你，因为一旦创造到你身边的实相的话，哈，基本上对你都会有一些意义的，不会完全没有意义的，好。那假如说我把所有的原因都推给对方说哦是他跟我是不配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一直处在一种不断在更换但是却没有真正产生自己的力量的那个部分出来但是如果说你换了一种不同方式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也许那种方式是可行的他说甚至只要你想一想就会发现引起疾病的原因我们讲过嘛为什么你会有疾病其实是内在跟你受的障碍对吗、yeah. 其实是内在跟你受的障碍那如果疾病都是内在跟你受的障碍的话那么你自己的一部分会设置一个新障碍那这样的话会占用额外的能量因为我要去研究疾病那我是不是又受了一个新的障碍因为障碍本身是内在设定的啊你发现有困难那是内在设定的那其实你要的是这里上面那一句话嘛随着能量流得更加自由然后就很快就会释放掉如果你是很自由我这样不行我用另外的方式那样不行我用另外的方式你发现其实很快就会障碍会自动消失所以考虑有约束的半个小时的时间表平稳自动的自我发现是不会浪费能量的哈就如果你不是太久的话但如果说你一次又一次的哈然后把大部分的焦点就放到说你要清理自己的话我想应该不是清理自己了而是贡献更多的金钱给 比那个指导组而已啦，因为那个没有什么，那会浪费能量，会消耗能量。那你确实可以在控制的状态下哈，得到额外的能量，因为个体的潜意识的信息点会阻止你去利用它。所以你确实也许可以哦，透过这种去观察或怎么样就得到额外，但是你的潜意识也会阻止，他有他的 point 嘛，他有他的焦点，他想行动的点，他会阻止你，所以行动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哦。所以你会发现你现在的病情已经改善了，那病情会继续如此，而这一切涉及具有行动本质的一个实践。啊，就你只要行动本质不断实践，不断行动，不断行动，不断产生新的话，根本不用去探索过去为什么。你要探索的话，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好，那关于期待本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哈，因为根据你的期待的方式起作用的实相，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给你。所以我是期待用什么方式？所以问题是说，所谓的期待的意思是。坦白说，我觉得期待就是你由衷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由衷的感觉。好，那这个东西是会以你的方式来出现给你的。啊，他说我跟你讲这么多是出于好心了哈。啊，你要不要结束课程？他说不用，所以他就继续哈。那这些在过去被看作是疾病原始原因的事情，其实它们代表着能量因为抵抗而不被顺利使用，而扭曲而趋向于扭成一团的一个见解跟观点。那么现在这些特殊的能量并没有很明显的继承一团，那么在个性中保持一种模型，能量在这里消耗在抵抗上。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按照一种方式，我们就这样做。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抵抗的话，我所谓抵抗就是跟内在的行动做不同的行动方式的话，它就不会变成扭成一团，因为我回过头来变成我要抗拒那个部分啊。他说，在个性中保持一种模型，一种模式就是。能量在这里消耗抵抗，而不是有效的放在行动上，以及不是有效的在现实观念的建构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一再讲，其实你就努力的去建构你的实相就好了，有效的去建构你的实相，有效的去你的行动上。当你觉得你没有被爱的话，就去创造爱；当你觉得我需要更多的金钱的话，去创造，去。想尽所有的办法，或者想其他的创意，去让你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力量。所以你主要的目的不是放在于你要去做抵抗，或者是回过头来变成短路，而事实上是要在有效的行动上，你什么样的行动对你是有效的，你采取有效的行动。回过头不是有效的行动，对不对？我今天没有东西吃。我不是去研究我为什么没有东西吃，而是我赶快去赚钱，对吧？家里发生火灾的话，不是研究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起火，而是赶快灭火，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赶快灭火，这是有效的行动。好，那我来看看说我为什么家里会起火，那你慢慢研究，等你研究出来，房子也烧光了吗？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其实真正来讲，他这里提到跟你讲说，你是要采取有效的行动。然后采取有效的现实观念的建构，就我怎么样去用我的观念去建构我的实相，所以这个不行我用另外一个，那个不行我用另外一个。好，那家里起火了，然后去研究说，我来研究一下哈，为什么家里会起火，它是从哪里开始的，那为什么我应该采以前应该采取什么防疫，为什么没有防疫，你在这来得及吗？没有说你不要去研究了，但是你只要有效行动的话，那个部分就自动就 跟着改变了，不是吗？
嗯，那最后不是说要研究那比如说哦，哪里那个，那下次要注意一点啊，不是这样子的吗？
好，那下次注意一点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假如
下次还会有？
不是，不止下次还会有，而是说这个点在你来讲的话，它就变成没有办法自由行动，对吗？是不是？而如果说这个点又是你的特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假如说有人跟企鹅讲说哈，因为你是怎样，所以你的脚就会滑倒，他以后不敢用脚了，对吧？没有办法嘛，因为我们必须要是有效的行动跟有效的观念建构，而且必须要自由的让自己能量能够一直在伸展。然后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概念，我是绝对不可以再做了，那这部分其实很多的东西都不是那么绝对的。
那比如说了，就刚才你拿那个房子着火啊这样的，那比如说那我现在可能是这个原因，我有买了汽油，那我汽油的话呢，经常放在某一个地方，就很容易产生火灾。那你的意思说，那我不是要回去看？那我以后我新房以后，我依然把那个汽油放在那个地方，那你不是也会扫除？就是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原因，那问题我们已经经历了，那我们是经历了，当然它有了它的好处，就是哦，就是我的汽油，那我要知道我的汽油是放在这里，靠近火啊，或者靠近火炉啊，那我下次就不要这样子做，那不是这很好的一个经验，然后得到一个好的一个
想自杀的人哈。那就发现到说人家都是跳河自杀，所以把所有的河都堵起来了，然后就忘了还有绳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许是起火的原因是你有汽油放在某个地方，但是因为你家里有某个原因是必须要用那个汽油，对不对？那你现在放到别的地方，那别的地方起火怎么样？其实不是啦，就是说它不会变成你的限制，但是并没有阻止你去观察原因呢、啊、但是你要做的反而倒是说你即刻的去解决现在的问题，那是必须要是有效的行动。但是有效的行动之后，原因它会自动显现出来给你哦，因为你汽油是放在这里是危险的，好、哦，那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还是要用汽油的话，它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是说就当时 deliver。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它必须要采取有效的形式跟有效的物质建构。那有效的物质建构当然不排除原来对事情的觉察，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为了研究它，然后我花一整天或一整年的时间，房子早就烧光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可以去觉察，并没有所有的觉察都是自由的，所以你是可以觉察到。刚才他是提到说，你当这样在用的时候，你的内在会马上释放出它原来造成那个原因的完整理由，因为是内在创造这个事件，内在创造这个病症，而这个病症它现在还如果还没有想 release 给你的话，你去研究，首先你是要花很多能量，而且会短路。那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找不到原因的。啊，对，那就是让自己能够完完全全自由，因为内所有的行动都来自内在的行动。而且是内在能量的一种释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只要保持非常大的全神贯注就可以。那全神贯注并没有表示你不会出错，而是说在错误发生之后，你不是一直卡在那个错误上，你还是全神贯注在所有有效的行动上。那这并没有包括说我不去研究原因，但是研究原因的时间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长。他说自我因为他自身的原因并不想接受已经发生的行动、哦、并不想在他自身的框架内去承认那个行动，就是我一直在抵抗，我不想要，我不要那个结果，我不要以前的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重新发生。自我以他自己的原因不想接受已经发生的行动，这是一种排斥，但是只要是内在行动，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哦、但是自我不想接受已经发生的行动，也不想在自身的现实 架构中去承认那个行动。那这样的话，这个抵抗点在人格的框架内会变得交织在一起，然后障碍并没有潜意识，我们就是顺畅着由内而外一体的行动，对不对？那一旦发生之后呢，自我不想去接受，因为他从前面一直跟你讲嘛，人格都会扭曲的，而且一来就会扭曲。但问题是扭曲没有关系，因为新的信息会再进来啊，新的他不但会导引你，反正你就是会有新的部分一直在做。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不想接受以前发生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你看到草绳，你就哦，那边有草绳，不敢过去了。但是可能那一次是被蛇咬，可是以后都是草绳了，啊，或者是你被咬了以后，其实你本身就具有免疫能力了。你知道我意思吧？对啊。说再次的哈，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你的潜意识会被障碍掉，我一直在研究那个部分，所以我的自我的表现没有了，然后我一直往前推，对不对？往前推的话，我内在的行动力完全没有了，那内在没有办法指引你。我用 GPS 的概念跟你讲了，比如说我现在往前走，然后我做错了，转错路了，然后 GPS 会跟你讲说右转，那你说不要，我要看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研究清楚，我为什么转错路，我才要转。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嗯。但是没关系，你不管怎么错都没关系。你错了，他会再跟你讲新的路；你再错了，他还是跟你讲新的路；你再错了，他还是讲跟你新的路。但他永远会以最有效的方式。是不是？
对啊。
那你不管转错了，他就跟你讲：“哎，你这样在前面就再往那条路走。”那如果说你定下来说不行，我一定要研究一下我到底是怎么错了，那你就一直卡在那边呢，对啊。所以这次的但既有自我的否定，或者是试图否定它自身实相的一部分，事件并没有被同化、消化了，并没有被消化掉。好，然后它成为所有意图跟目的的死胡同。然后被孤立在整体自我的接受下，就你没有办法被层次一、层次二、层次三大家都接受，你是完全孤立在那个死胡同里面，它成为所有意图跟目的的死胡同，被孤立在整体自我之下。好，除非你认为这个实相只有一个，所以你才需要去研究原因呢。那如果实相是多次元的话，你不管怎么错，是不是上面不断在指引你？你就不会在死胡同里面了。那当然，如果教你说我一定要把原来的部分清干净，那就是表示没有内在啊，因为内在会帮你清啊。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对不对？你的行动难道就没有自我达成的功能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呀，所以当然在某一种方面哈，自我被迫接受它自身过去的某一个特定部分。它是被迫的，哈，它其实只要你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有后面的内在，你有后面智慧在指引你啊，你根本就来自内在的智慧嘛，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因为从所编后主要的主题上啊，谈了太多的分支的东西哦，我们会在以后的一个时间去审视行动的本质。那这里又休息一下。因为王姐的部分，我发现她的太简略了哈，所以因为甚至连她为什么矛盾都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我觉得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矛盾呢？这样好，她说鲁伯现在也应该在回忆起他的一个梦，他的预言也开始在展现其有效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在书的方面利用了额外的能量储备。啊，虽然他已经在利用那个能量对应他，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阻碍，这是肯定的哈。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阻碍的，只是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它是阻碍啊。但是不幸的是哈，书的出版给他带来巨大的满足的尝试， 也有助于提醒他担心很多人会怎么看我们的课程，以及过去在这方面努力这方面的问题哈。那现在大体上已经超过了这个难关了，巅峰了哈。对本书的写作实际上是有助于他前面在这方面的信心。这个好像没什么。他意思是说，鲁伯其他的能力方面，他自己会在未来不久的未来，在他本身改变时会被公之于众了。现在就是被公之于众嘛。那他的书可以在将来被重新评估我们课程的本质。好，那这个部分157节就结束了。有什么想讨论吗？我们就进行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158节。那这个部分的话，哈，他提到一个重点，哈，这个158节，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说依赖啊、被动啊，哈，这很不好，对不对？那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所有的依赖或被动，它其实就是创造的一个基础之一。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天有什么天赋，其实是被动的，对不对？其实你是依赖上一层次给你的一个状况嘛，哈。那我今天处在一个环境之下，我还是必须要依赖我周边的人啊。你可能依赖这个家庭，或依赖这个父母，或依赖任何其他人，这没有关系。但是不表示这个就一定就不能导致一种创造性这样子哈，这是他的一个重点了。那前面有一些谈一些事情。那这。第一个提到就是他鲁伯对 ESP 的那本书出版合同跟钱太关注，那现在是已经好多了。第二个就是佩吉跟比尔加拉格尔来拜访他们，那佩吉是一个记者，就当地的记者，然后呢那一天呢真在2月11号的时候播放，特雷纳神父的一些录音，啊，那些录音的话呢，是在录什么呢？录一个叫 Lapendo。那你如果去用 Lapendo 去网络上找，你也可以找到那一篇诗。那我有看一下，写的还蛮美的哈。那这个 Lapendo 这个诗呢，它是一个叫 G.K. Chesterton 这个人写的，而这个人呢，他是1987年到1936年，所以显然来讲的话，1987到1936，啊，不对，对不对，我讲错了，1874到1936，1874到1936。那1874到1936的话，显然真还没出生吧，哦，所以显然这个诗是他是透过这个特雷纳神父知道的。然后这是一个叙事诗哈，哦，然后呢，他语音变化让人家想起，就是他在。听这个叙事诗的时候，让人家想起这个特雷纳神父的阅读方式。那因为真本身他是有感冒，严重感冒，然后喉咙受损蛮严重，那他以为自己可能顶多就练个一行两行这样子哈。但是很奇怪，就是他念了之后，他朗诵这个诗之后啊，他浑然有力，然后充满戏剧性，令人震撼。然后他，放在书上的右手呢， 书放在右手上，然后左手不断做一些不像他平常举止的手势。那所以很显然来讲的话，他发生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或精神上的变化。然后不管这个是不是有涉及灵媒或者是特雷纳神父的灵，他的这一段朗读呢，比词这录音带的版本要更加的优秀。所以鲁伯这个人，这个灵异特质很好哈，就单单他感冒，根本没有办法练，他练个两季，然后就，哦，练得非常的好，非常戏剧，非常，然后呢，他的左手不断有手势这样子啊。那后来他就讲到说，他那个手势其实是特雷纳神父的，因为他觉得不是他的手，是一个更胖的手这样子。然后呢，比尔加拉格尔也认为说，他在朗读的时候，其实讲的并不是他的口音，而是一个爱尔兰的土音，就是爱尔兰当地人的土音这样子。那特雷纳神父就是爱尔兰人这样。那因为在录音的时候并没有做录音啊，所以是一个突然性的东西。那他说他的嗓音震耳欲聋，充满情感，令人震撼。啊，这是前面的第一段注了哈。啊，所以你从这段注来看哈，就是你看特雷纳神父他是个肥肥胖胖的手，啊，然后当意识形式被 catch 的时候，你的手就是肥肥胖胖的。不是吃什么东西才会肥肥胖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感觉到他的手是肥胖的手这样子，意思是说，你的按照赛斯的说法了，你的化学物质创造你的身体状态。好，那因此如果说你内在的形象是一个肥肥胖胖的人的话，哈。那么你在物质世界，你不管吃什么，你最后还是会吃成那个肥肥胖胖的样子啊。因为连死掉了哈，已经不在人间了。结果他念那个诗的时候，左手的手势都还是肥肥胖胖的。我只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联想了哈。然后他就讨论到一个比尔加拉格尔的一个胃溃疡哈，那胃溃疡困扰他们一整天，然后呢，他就请求赛斯举行一堂课这样子。那真后来是说呢，比尔跟佩吉存在的时候呢，似乎给他莫名其妙的一个心灵能量。然后呢，赛斯也是这么说，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赛斯一直提到说。佩吉跟比尔加拉格尔只要他们在的话，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特别，然后呢赛斯对佩吉的说法是说他透明的像水晶一样，那现在不在这个书上了，这是我加上去的，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所以只要佩吉在的地方，赛斯也会特别的兴奋这样子。所以今天真的声音就很兴奋的哈，赛斯一开始就表现出很有趣，很有乐趣，很有幽默感这样子。然后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会像一个热情的主人接待我们的客，我们的访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两个人跟赛斯他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的。那他这里开始上课哈。而我们在这个时间确实不会深入探讨疾病的环境为什么会胃溃疡，但是呢我们对此有疑问。尽管如此，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没有讲是谁， 我想是马克，他自己说有一个人这辈子很小就开始牵扯到很复杂的情感网路，而这个网路呢包括母亲，包括父亲。约瑟，你对我的说话速度太快吗？他说没有。 然后他说从这些过去的关系当中，从根本上来讲，早在第十七世纪、第十八世纪、第十九世纪的生命有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家庭不幸的被卷入到其中，就很复杂，东扯一下西扯一下，很多的问题，甚至现在还在作用的其他的关系。好，那用这一点我再回答淑芳的问题。淑芳，这个马克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他有很复杂的关系，很麻烦，而且弄到胃溃疡。那个复杂关系呢，他说十四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那我问你，你要怎么去清理？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好，因为它是个多层次的关系嘛。那这一节课刚好就在谈这个，那他跟赛斯的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密切，他们非常要好的朋友。赛斯说，只要他在的话，他就觉得啊，他今天在上课就很热情。那你看哈，如果这些问题，他所拥有的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所谓的因果关系，可是呢，就有那些相关的东西。这相关的东西是十四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其他的生命形式有关。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研究过去的原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只要不断去行动，因为你只要去解现在这个答案就好了。你现在碰到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感情的网路，我是说比尔加拉格尔了，他只要去解决它就好了啊。然后那个我们在香水那一章不是提到约翰布莱德雷吗？然后他的太太已经快要挂了，然后他们快要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约翰讲说，他的存有名叫菲利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而且这个关系其实也是在上一世就留下来的。你等一下就还有这种说法，其实任何的存在的现象，其实你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决前面的问题，前世的很多的其他问题，你的挑战呢、不然你没有兴趣，你不会有兴趣做现在这样的人格。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学的赛斯有多次元的观念，然后我的想法是说我要清理我自己，我要研究过去什么发生问题，那你就卡在那边了。因为这个十四世纪耶，你怎么回到十四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对不对？他创造一个环境给他，那这个环境就是好像你的舞台。那舞台的话，在这个舞台当中，你的内心的那一份真正的那个想要去面对的方式出来了，而且行动它会不断的被内在指引你应该怎么处理啊。这样讲好了，后面有个导演，好，那你来演这一出剧，演不好，那可是在演的过程导演一直跟你讲，可是你都没听，好了，演不好 NG。 下次在演的时候导演还是一直跟你讲，但是你不需要去研究说我为什么上次是什么原因，不用，因为导演不断跟你讲，你现在把现在做好就好了。而且其实剧场不一样，所有的关系是一样复杂，可是就好像你说我每次做生意都先成功然后马上会失败，剧场都一样，可是你就没有听你内在的声音啊，那你也没有对外在去尽量去实现啊，这两个东西都要一起配合的啊。那我觉得早期赛斯书呢，它给我们很多很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就不会卡在一个地方，好像说我们一直觉得好像是什么信念创造实相，当然信念是创造实相，可是信念来源是来自内在的耶，至少你有初始信念吧。那像香水那一章是最典型的嘛，他说你现在有过敏，严重的过敏，他是因为什么？因为十六年还是八年后你妈妈死的时候擦那种香水，那是未来耶，你怎么去查？我现在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十八年后我妈妈过世还没死哦，十八年后他过世要擦的香水，是不是香水那一张哈？对啊，那你怎么研究原因？就是你要对内在有一个信任嘛，内在安排这个计码给你，那你现在就好好全神贯注在现在的环境去解决现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哈。他说我们也一定看得到这个人 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以便来说明或解释他的状况啊。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在过去的生存中，和这个家庭的一些男人跟女人都有关系的牵扯啊。基于这个原因，这里已经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心理架构。所以其实你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如果我觉得跟他很不配合，那问题是说这有很多东西是有很比较更内在的一个牵扯，我们并不了解啊。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我怎么样去采取有效的行动这样子。那时候以过去有关系的这个基础的生理状况，并且的确是可以达到人格蛮力的解决。什么叫做以过去关系基础的身体状况会溃疡吗？我这一次怎么搞的？没做什么事，为什么会胃溃疡？但是那个东西的确是可以用来解决人格满意的，可以达到人格满意的解决啊！我用这个部分，用胃溃疡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解决我前一世还没解决的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解决方案不会是在你能理解的范围之内。这句话以过去有关的基础的身体状况，类似像胃溃疡，的确是并且确实是可以达到让一个人格满意的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为了我们朋友鲁伯的满意，我可以不管他在这里如何反抗，要补充一点，他如果如此多疑的表现的确是很合理的，但是他现在可以开始烦恼了。这个赛斯是蛮幽默的，他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是他 偷出来的，他趁鲁伯不注意讲出来的这些东西。因为他跟比尔加拉格尔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从以后的赛斯书就看得到，所以他看到老朋友他就不管他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有的时候当鲁伯讲话的时候，他为了让鲁伯高兴，他有时候也必须要符合他的一些心意，好，然后他说我讲了，然后你现在可以烦恼了，他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他现在可以开始烦恼了，啊，他说我们可以参考今天晚上早些时候这个雷特纳神父的情节哈，他如果不是一个冗长漫长的课程，要让我探讨这个人格的一个心理路程哈，将是不可能的。就是要探讨这个人，比尔加拉格尔这个人，你必须要有漫长的课程才能去探讨他的心理路程。那他说我把这个人格叫做马克，啊，马克是谁呢？他是一名男性，他就坐在我前面的这个所以刚才他没有讲是谁，对不对？他说有一个人，然后怎样怎样，但是这里点出来是马克。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实在是看不懂，我以为说他是讲佩吉吗？那会不会是讲真？所以他才说真，你现在可以烦恼了，因为我把你的事情讲出来了。可是这里是很清楚跟我们讲说，这个人就叫马克啊，马克就是比尔加拉格尔啊，他说其实问题的解决并且辨识出自我的部分的方案就在他手中了，这个自我并没有吸收对于解决病症有很大的作用的过去的知识，还是来自过去的。他说对这一点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多。我相信在1940年或1942年的一个下午，不是在一个棚子里面，就是在一个坚实的房子里面，在这一生中有一些东西搅动了当前身体的状态，也就是说要把这个身体状态在或许表现出来成为可能。什么可能？会溃疡吗？他说在这里我简短休息一下，我总是体谅鲁伯的状况，大概鲁伯不喜欢吧。他说在这里我必须要对鲁伯屈尊的允许这次计划外的课程透过来表示感激之情。他又在讽刺他了哈，你既然让我这样讲出来哈，特别是因为我错过了上一场的课程，但我不会对他纠缠不休啦，因为我确信他对自己的纠缠已经够了，所以我就要走了。他讲一讲他就想溜了啦哈， 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哈，我今天的确是感觉到自己比较幽默，而且我一直如此纠结在严肃的事情里面，啊，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表示问候。我现在承诺的向让你休息，那就休息了。好，那就在下一段。那这个女人她没讲是谁，我想 这次是讲真的哈。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所以我前面那个人我以为是真的哈。她在6岁的时候的确是发生了一次导致对猫家族的恐惧有关的事件。她说这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涉及一个学校啊，我相信是同学，而这个女人现在想不起来这个事件啊。那虽然是可能的，可是这些同学和点燃这个火线的猫，啊，跟那个同学住在家学校旁边哈，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他也是想不起来，而且根本可能也不在啊，他是6岁的时候，哎呀，他说我想在这里啊，也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做一点注解。有关于我们行动的本质的资料啊，他在注解哈，然后他说鲁伯今日的表现啊，这里就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行动的本质被他的本身改变的例子哈，也可以改变的，是被他改变的哈，的确是这样的。随着鲁伯在轻微的程度上允许他的朋友说话，也就是那个神父，整个局面。包括行动不仅改变了鲁伯，也同时改变了雷特纳神父，因为任何行动的本质永远不会保持相同，所以他的人格，也就是雷特纳神父的人格，必然通过这次的通信而被改变，啊，就和任何经历都会改变人格一样的情况。好，那这里是不是指出一个问题？你的人格要改变，你的情况要改变，你只要行动的，它就会改变。然后讲个离题的话，他说这包括这个女人这次事件，我在这里建议哈，我尊敬的约瑟，你看一下鲁伯的特征哈，我也想说明一下，事实上我们在忌讳中的这个女人，的确，啊，安妮耶克确实有未被使用的能力，这是把能量关注在她能够。很好的进行探索的可能的能力。Alicia， 那你也可，我去查字典，我查不出是什么。3月9日，在中南海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5日至3日。我猜哈 ，ANIAC， 我觉得啦，因为这里哈，如果是用安妮可是或是一个其他人，好奇怪，因为这里没前没后的。那我个人的猜想，我觉得他就是拟林的意思，他应该是一个意大利文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语文，不是英文。那英文可能叫做 animus，A-N-I-M-O-U-S。我猜那个是拟林的意思，因为一个人有他的阴性的形象，对不对？那可能鲁伯他有他的阴性形象，他有很多还没有被使用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他现在关注在探索上面，而且他能够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会比较好，因为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突然间来一个安妮亚克哈，我觉得好奇怪啊，我个人是这样解读了啊，我查的字典我也查不出这东西是什么 ，ANIAC 没有，所以我猜他是。Animus 的其他国家的说法，可能意大利的拼法叫做 Animus， 它拼成 Aniac。那如果是 Animus 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拟林，就是拟性的总和啦。那拟性阴性的总和来讲的话，你是由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 Aniac 或者是 Animus， 那些有很多能力是没有被探索的。 啊，因为我前面看后面看了很多遍，我看不出这里东西为什么需要插一个这个字这样子。那我去查原文，原文又没错。所以如果不是这两个人的关系，这名男性的身体状况将会更加 critical。 然后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这个男人的话应该是指那个神父啊，虽然这神父已经过世了，不过就是说在当时可能他跟鲁伯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他们之间的联系可能也帮助到这个神父。他这里有提到嘛，因为鲁伯的某些部分他也允许，然后呢其实他也帮助到这个神父这样子，这样。所以前面前文后文串起来的话，真的不知道这个 Aniac 是什么意思。那我想他是拟人的意思了，可能是德语或者是意大利语的一个说法的。当然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可是在这里没前没后的，完全穿不出任何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 not true 怎么会具有未被使用的能力呢？啊，不过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好了啦，这样。然后他继续哈，他说呢，赛斯在第63节当中提到了佩吉加拉格尔未开花的灵性能力，所以这个是不是在讲佩吉加拉格尔的灵性能力？不晓得这个女人，我觉得是比较像是鲁伯了。他说在目前为止，这房间里面的这名男人事实上生存过两次，这应该是指佩吉加拉格尔是一个很有地位，地位很高而且很聪明的女性。这名女性的上辈子是4名男性，而这名丈夫的上一辈子，这名女性当然是佩吉啦哈，的上一辈子是个男性，所以刚好颠倒哈，就是这个男生本身是个上一辈子是女性，而这个女性本身上辈子是个男性。然后这名丈夫的上辈子也是一个男性，在上上辈子也是男性，所以他在两次生命中之前是有一名女性一生护佑的。就赛斯在谈到这个关系的这部分，他说这是事实，总归来说呢，一般来讲他们担心会有依赖倾向的人，就担心他们会有依赖倾向的人会发展出胃溃疡，怕自己能要去依赖别人。我们很担心我自己想去依赖别人，这个担心本身会发展出胃溃疡啊。那依赖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啊，并且很明显的。我们所有的人类并没有都有胃溃疡啊。啊，那至于具体的情况来讲，今天晚上会有比较好的感觉出来。他说依赖本身是蛮普遍的， 好，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上了100多节课，在这里我们一直遭受鲁伯顽固头脑的大量的严肃的质疑哈。那事实上，我则尝试去理解他的行动，但我发现最难理解的是，他在这一堆堆积如山的缺乏自信，他在这里堆积如山的缺乏自信，我几乎一点也没有他这个人格。如果他是我第二人格的话，哈，我就会展现出他人格内意志的这些特性，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很难发现他在哪里受到意志。一个不太受意志的人格是很难找到的。说像鲁伯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然后赛斯也试图去理解他的行动，然后他发现他非常难理解他，因为他真的非常难有自信心这样子。所以即便是他们可能是同一支的哦，那他又具有这么强的能力，可是他还是很难理解他的行动。大腹扁扁的偏偏的佛像的确也不是在夜晚漂泊的可怕幽灵，如果你们原谅我给你带来我是阴间世界幽灵这样的概念，是你们无知的众人的迷信。当你说出事实就是事实的时候，他肯定不是，因为我就没有告诉过你，这些都是真的一个想法啦。那这里都有一些拉里拉扎的东西啦，我就不想多讲了哈。那我们就讲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事实上答案是太明显的，发现害怕被发现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他很非常清楚这些课程的重要性。我也不会害怕他的自我，甚至他的自我的明白。这是赛斯用很严厉的声音在讲的。他这里讲，他说今天晚上的课程约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哈。因为参加这一次课程的女人应该是指 Peggy 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的能力正在帮助我，我可能会说晶莹剔透的透过来。所以佩吉跟比尔加拉格尔这两个人，不管是对赛斯也好，对鲁伯跟约瑟也好啊，都是很正面的能量，可是他自己却拥有这个胃溃疡的毛病，但是胃溃疡的毛病主要是为了要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子。那他说我这里没有意味着对鲁伯的意义啊，只因为不太清楚应用这些心理测试对你们应该是很明显的，要在这一方面尊重你确实被侵犯的宝贵的隐私，而且会是这样，你们今都不会为今晚后悔。他大概是有不按照有些他知道鲁伯不想说的话，他把它讲出来吧。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正文好了。他说很明显的胃溃疡起到了为人格服务的目的，就是胃溃疡起来是为了为人格的这个服务，这个目的是无需遮掩的，我们无法进行生命的解读。好，那个王姐的翻译是说给他算命是有帮助的，但是其实他这里英文是说对生命的一个解读啦。那在解读的话跟算命可能会有一点距离，他说如果你和鲁伯原谅我这个说法，那将是有益的， 那这样的一个生命解读是包括过去的生命跟包括过去的生命事件，也包括当前的，包括感染过的引起疾病的倾向的一切状况。这样的疾病极少会涉及一次生存存在的结果，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是包括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要耶稣写上去，他说你写上了吗？你看哦，他说极少，比如说极少你现在的病症或现在的特质，他只有眼前的事情，他还一定是包括过去生命的事件。那我想其他事情应该也是一样吧。好，并且是一个有害健康的满足需要的特别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通过已经多次人生生存的人格建立起来的。他说比如说在你过去的一次的生命当中，女性的身体器官发作过非常严重的病症，王姐翻译是子宫，就是自己攻击自己的子宫。那这边的英文应该是严重的卵巢障碍，差不多了哈，反正就是女性的哈。那他说呢，在这里哈，攻击性跟依赖性之间会发现不断的摆荡。那其实它英文是进取性的 aggressive 哈 ，aggressive 跟想要去依赖人家这两个部分，它是不断在摆荡。他说，在我谈到的就是女性生存当中哈，这是因为这个进取性令人格产生一个不愉快的现象啊，并且在这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发现到哈，你看以人格的自我形象不适合的这个依赖关系。那所以这个人格伴随着多次的女性的形式的物质化，就会发现这完全自然的依赖感觉仅仅是前面人格的模型的残留。所以这里依赖和被动性来讲的话，就依赖跟被动性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扭曲的概念。比如说你有一个想依赖别人的一个特质，是因为他有前身，可能前面的生命好几次他都是当女性，而且当女性的话伴随着一个女性的一个人格的残留。所以创造性首先会出现在你们称之为被动的状态之下。那其实进取性的反应只是被动创造性的终结，我开始进取了，那只是被动的终结，因为你被动会产生会累积一些能量嘛，那能量会产生一种创造力。他说然而人格在这一生当中对于所有的结果性的一个进取性的形状似乎不能明白，这个被抑压的被动性其实是个根本。就他前辈子如果说有一个被动的抑压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这一辈子的话你并不明白为什么你是一直在采取那个进取性的行为。他说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把这一生的目前的为止所有的这个扭曲性的错误都解开，那只是给他参考了。我想这节课赛事可能是在鼓励佩吉哈，就 就是说有时候依赖一下也 OK 啦，不是说你就依赖就不行啦，那其实依赖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根基。那他现在回过来谈鲁伯，他说鲁伯包括在心理的行动当中，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低点，然后这部分是因为季节性的变化，然后呢今天晚上碰巧又能够展示他的能力的向外向上突出，那他是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有些鲁伯不想说的话他可以利用这个他向上的突破来讲这样的。他说关于能量的法则我还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所以会有不可避免的，我们课程是依赖于这个能量的利用，但是他是用得很漂亮，他就一直谈到依赖的部分，我们要依赖他这个能量的利用，就好像今天晚上看到的，我偶尔会为了他好偶尔要困扰他一下，然后这比一段时间更紧密，就是说他讲一些他鲁伯根本不想讲的话。他说你去观察一下，叫约瑟观察一下鲁伯他今天晚上的容貌的变化。他说我从来不想让他消耗太多能量。他说但是当他偶尔的机会或者是偶尔的心理能量高的时候，偶尔能力能配合的时候，他就尽量会利用这个时间来跟他配合这样子。所以他今天晚上鲁伯的能力是处在高层次，所以他要去充分利用他，然后他其实今天的课开得很长这样子。他最重要的是说重要的是情感的行动，因为他涉及课程的方方面面。因为这个蛮长的，然后呢又都是拉里拉扎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因为这他也没主要就在讲这个被动跟主动的问题这样子。好，其他有什么想法吗？你看他的依赖性，他前身是个男生，那男生的前身又是什么女生，然后他在女生的那一世有一些女性的遗留的特质，然后那一生呢，因为他创造力出不来，他就开始攻击他的女性器官，因为女性器官是代表比较是属于创造力在变，那所以这一生他当一个女生的时候，那些特质他会就残余物会遗留到这边来，那他是利用他的胃溃疡来解决他的人生的问题，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跟你讲，就是说你碰到的人生困难、身体困难的话，可能就是你的资粮，你反而是利用这个部分来解决你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如果是你的资粮的话，你一直想把它抛掉，想把它消除掉，或者探究他的原因，其实白费功夫嘛。他这个很实际的例子嘛，他是好几次累积下来的东西啊。那他跟你讲说，你这一辈子一开始几月几号的几点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你的胃溃疡那个部分整个引发出来，可是那个本来就会引发的，再次很亲切啊。那我想那要再谈其他部分的话反而会觉得很沉闷了，我想大概就谈到这里，这一节也算结束了，这样我们下次从169节开始。159节。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像赛事的解读，你最好还是看一下他言之言味在说些什么啦，因为每个人对他的解释方式 总是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如果说 我们都一直觉得说，因为当如果说我今天的基本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怎么讲的话，那么我对赛事解读的话是其实就没有办法争了，啊，对啊。那终于他的说法，因为他用各种方式不断的在强调一种观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多次元的概念行动一定来自内在，而你这一辈子来的目的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他需要解决内在的一些心理难题嘛。所以难题要解决的话，根本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是上面有难题，他用你来解决，对吧？那如果说你要研究你的问题，那你就一定要研究到上面问题啊，不是这样子吗？因为是上面有问题，所以才出现一个行动，变成身体，然后用身体的状况跟环境来解决你的问题嘛，啊，所以所有的操作其实都在后面的啊。那不是说你就没有主动权，而是说那个主动权必须要回过头来跟去了解内在的行动。但这过程当中，你又不能够把太多的时间跟精神只花在内在行动上，因为真正来讲是你还必须要不断透过外在的行动，而且是自由的行动，内在的能量才能够出来。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蛮合理的啦。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啦。这蛮长的一堂课，3个小时的啊。好，谢谢大家。